亲爱的会众，两个月以前希拉出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想把这个洗礼推迟几个月，这样的话其他孩子也能够一同的来一起受洗。在32年当中，我们只给一个孩子实习，这是第一次。我在这里对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说特别的话，我也是这个孩子的爷爷。这是对我和我的妻子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。28年前，昨天，我的孩子，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出生了。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特别的时刻之一。在你出生的头几个月，上帝在我心上把以赛亚书49章的这一段我要讲的这话印在我的心里。这段经文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就是这个 Calvin 他出生的时候印在 Dr. Bicky 他的心里的。那么28年之后，现在我来讲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在我的心里。我愿你和整个会众大家都能够受到鼓舞鼓励，因为上帝是守约的。28年前的经文，今天我要来讲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生命当中又有除了这个第一个儿子之外，又有了两个美丽的女儿。现在我的儿子加尔文，你又生了一个女儿，是你的第二个孩子，他的恩典甚至可能超过第一个的。当我在1991年，我给你，就是这孩子的父亲加尔文施洗了，当我把水点在你的头上，有一个想法强有力的来到我的心里，这个孩子已经有一个记号，有个分开的记号。这个水让我们能够与世界分开，要分别为圣。这个是你该生活的方式。这就是我们得到我们的救恩，得到我们得救的确据，就是确定自己得救。我为什么要选择以赛亚书49章呢？这个经文是今天要受洗的孩子的父亲加尔文，他当时小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讲的。我现在对他的孩子的受洗也要讲这段。我们中间很多人 把孩子是在圣约中带大的，但是孩子最后离开了教会，他们就在世界中。你会感到奇怪，这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呢？我的孩子都丢了，他离开教会了。但你要再次听到，上帝仍然能够完成他的圣约的应许。你在上帝恩的施恩的宝座前祈求，就像马太福音在马太亨利也说，你的祷告比金银更宝贵。这段经文是司布真所说的，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是以赛亚书49:1814-17，西安说：“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”今天的讲到题目是上帝那巨大的圣约之爱。第一个呢，是被他受苦的百姓怀疑的；第二呢，即使妈妈的母亲的爱也不能相匹配的；第三是上帝用他应许来保证的。以赛亚呢，是在公元前60世纪的人，以赛亚警告犹大国，犹大的罪会使他们被掳去到别的国家。在以赛亚中39就有这样的预言，那么真实的发生呢，是在主前586年。以赛亚书说，当时还没有发生被掳的事情，以赛亚预言被掳，并且也预言被掳之后他们将回到耶路撒冷。以赛亚他预言了居鲁士的兴起，这个居鲁士将要把以色列人放回到以色列国。甚至预言将来以马内利的基督将会出生。以赛亚先是预言犹大国将要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么这段呢，以赛亚书49呢，是安慰那受苦的百姓。 四十九章一开始，上帝让百姓们欢喜，因为上帝是守约的、圣约的上帝。十四节，以赛亚说：“西安觉得我们不应该欢喜，开始怀疑。你看，西安说：‘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已经忘记了我。’这看来，上帝对西安以色列的应许没有实现，而且应许上帝的应许他们好像听不见。西安已经不再相信上帝的应许了。那么西安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有五个不同的意思，在不同的经文当中。首先呢，它是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个城堡。后来呢，在所罗门的时代呢，它就是一个圣殿和王宫的一个统一的名称。第三个呢，特别是在诗篇当中，西安就慢慢就指向了整个耶路撒冷。那么之后在新约当中呢，西安就更指向教会，上帝的教会是活着的教会。那么第五个意思呢，在新约当中它又指向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是一个荣耀的地方，是一个圣城，锡安山。这五个意思有哪个地方是共同的呢？这里面有神学的一个标记，象征的锡安呢，是上帝所住的地方，是借着基督住在我们当中。如诗篇四十六篇，就像那云柱和火柱，它围绕着会幕一样，上帝那荣耀的同在是在圣殿当中。上帝选择了锡安，并且愿意住在那里面。诗篇九和九十九，上帝居住在圣所当中，他与基路伯同在。上帝啊，人们喜爱上帝的同在。以赛亚说：“我已经看见这些人，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将要离开这耶路撒冷，圣殿将要被毁。”王宫也会被拆毁。西安说：“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我们的主已经离弃了我们，也忘记了我。”离弃我，这个离弃呢，是指外面的弃绝。那么忘记呢，它在希伯来语中更是一种，是内部内心当中的一种离弃、抛弃。 里面他被离弃，外面也离弃。你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西安，上帝说也以赛亚弥赛亚会来的。因为西安不会被抛弃，因为弥赛亚将会被抛弃。耶稣说，为什么离弃了我？这样西安就不会被离弃。这是很难的事情，很难去相信这样的应许。你因为你看见的都是荒凉，是与神的应许相反的。西安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。当我们看周围，我们没有什么希望，我们看人的这种合理性，我们就怀疑，而不是去想到上帝那不可理解的、超乎我们怀疑的那样的能力。上帝可以在一片的荒凉当中恢复他要所做的。西安是象征着上帝的子民，他不能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你即使被埋在土堆里面，上帝对他的应许仍然是真实的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未来。当我们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自己的弱点，看我们里面的罪，我们心里常常离弃神，我们看自己比上帝这么小，我们有很多失望的地方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风雨，我们就会像西安一样感到很失望。上帝离弃了教会吗？难道上帝忘记了对教会的恩赐吗？八到十三节，上帝让他们高兴欢喜，但是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。上帝是特别的安慰的神。对这样的西安，上帝再一次的给了四个一个应许。第一个就是圣经整个当中也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应许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饥祸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是第一个应许。上帝再一次让人确信，这是我的应许。上帝的爱超过了一个喂奶的母亲的爱，一个母亲的爱是难以与她相比的。母亲的爱已经在世界上是最好的，24小时，一天24小时都在照顾着孩子。对母亲来说，孩子比金银更宝贵。 孩子就好像自己的一个延伸一样。孩子的需要那么大，他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婴孩。孩子在母亲心中，总是在母亲的思想当中，很少有一些时刻他忘记他的孩子。母亲的他的能量，他的爱，他清洁这个孩子，喂养这个孩子，安慰这个孩子。母亲，苏格兰的牧师说，你必须把母亲的心把它破碎成碎片，他才能改变对他孩子的爱。所以我也经常对孩子说，你不能偿还你母亲对你的爱。第二个应许呢，是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这是指生病的孩子。我们小孩还记得你病的时候，你听到妈妈说，我恨不得替你生病。这个是一个爱，对一个孩子，对一个受苦的孩子，他好像是自己的受苦一样。但是以赛亚书，他们会有忘记的时候，妈妈可能会忘记你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，因为罪它侵入到这样的关系当中，只有即使这样神圣的，这样的温柔的母子之间的爱，也会被罪所污染。上帝在比较他自己的爱和一个喂奶的母亲的爱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我的受苦的百姓，你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一个母亲她能够安慰自己的孩子，我更能够安慰你。我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比那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更好。母亲的胳膊会抱着这个孩子有几年，但是上帝的膀臂会一直带着他的孩子们直到永远。妈妈给孩子们穿上普通的衣服，但是基督却给他的百姓拿公义的袍子。基督说，我的爱，我的祷告是永远是有功效的。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，好像不知疲惫一样，更加的 上帝更是如此，他永不疲惫地照顾那受伤的灵魂。那么上帝呢，把锡安比较为一个小婴孩，那么软弱，那么受苦，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他们这样锡安非常像婴孩一样需要妈妈的帮助，上帝更是对他的教会如此。上帝不会离弃锡安，但是他的儿子却说：神啊，你为何离弃我？这样的话，锡安即使是一分钟，他也不被上帝离弃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说：那愿上帝给我的爱也在你们里面。你想一想这个爱，耶稣说使你对上帝，耶稣说使上帝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你想一想，上帝爱基督的爱也在你们里面。在约翰一书说，这样的爱是从哪里来？这样比母亲的爱更大的爱是从哪里来？这样的爱却是给那个应该去地狱的人身上的。他本身是不值得爱的。上帝说：我爱锡安，我爱锡安里的每一个每一个单独的爱。我要向爱我的人守约是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之后呢，上帝再给了三个应许。你看第十六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习俗，那些远离家的人，比如说那些被掳的、被抓去到别的地方的人，或者是海员们，他们就把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啊，或者是喜爱的人，都画在或者是刻在、印在自己的身体上，一般是在手上和胳膊上和在前额上。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在他们的手中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画像呢印在手上。他们就看看自己的手，他们就不会忘记那印着的、刻着的东西。他们害怕自己成为跟巴比伦一样的一个国民，拜偶像。那么上帝在这里头给了一个惊人的应许，你在你手掌上画着耶路撒冷，最终它会慢慢的会模糊的。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 我想要拯救你，超过你想要得救的心。我的孩子，我的独生的爱子，他的手被刺穿了，我不会忘记你，我永远不会的。每一个字在这里面都是有神学的意思，比如说是我，这是上帝，是代表着上帝的主权。这也指出上帝的这样的坚忍，他的恒久忍耐。我要铭刻在我身上，代表了一个长久的事情。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，我对每个人都是很个人化的。在那个时候把手伸出来的话，表示一种信实。就好像一个给人看一个图片一样，这就是我对你的爱。有一个诗人这样说，我的名字就在上帝的手掌上刻着，即使在永恒当中也不会被抹掉，这是他不可言喻的恩典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应许呢？我的爱不仅超过母亲对孩子的爱，十六节后半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小的时候想这个墙是用来挡着这个那些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呢这个是上帝会不让他们受到一些麻烦。但是上帝说这是强援的话，是指对教会、对以色列的恢复。你有没有看见，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备？你看这机器，它把这个在机器里面把这个水泥混凝土浇灌在一个地方，这样的话在高速公路上就会形成一个路面。我要把你身上的各样的一些碎石杂片把它改成一个城墙垣，一个城墙来建造你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应许？我要使你的敬拜仿照着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敬拜。我在以色列的一个宾馆往耶路撒冷去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有一个人正在 一个帆布上在画以色列的城墙，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很美。这个艺术家画得很好。上帝是一个更完美的一个艺术家，上帝看着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墙，他在这画了一笔，然后再画一笔。他看我们的这个生命也是在这里头画一笔，在那里面画一笔。他使这个人回转，使那个人信主。他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，他早就计划好了，然后他就把它画出来，然后就把它做出来。我们就看见城墙被重新建造，就在我们面前。上帝还有一个应许呢，就是七节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离你而去。上帝将要把你从巴比伦，还有你的孩子们，让他们能够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教会的建造也是比较缓慢的。上帝应许要把你的孩子们要急速的归回，即使在这样的一些困难的环境当中。教会将要在我面前下跪，他将要纪念上帝的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孩子们施洗。以赛亚他在看着未来，看见了，我们也往将来看。我们知道上帝是照着约他的后裔的这条线来工作。我们给婴孩施洗，因为上帝是一个未来的神，他看这些孩子，给他们应许。第十七节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这些是那些逼迫你的孩子，逼迫教会的人，都要离你出去。他们这些人将要被基督摧毁，这就是四个应许。你仍然觉得你离弃了我，上帝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吗？你要相信这些应许，不要不要不要软弱。你在耶稣那受伤的手中是安全的。你说如果我没有得救怎么办呢？你没有看见那破碎的墙垣，你需要跑到基督那里。我想要邀请你来做。你即使没有得救，你丰丰富富的得到了妈妈的爱。你对母亲的爱，你不会因为别人要买你会给他。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更好的爱，是不改变的爱，是基督的爱，他还在那里。这些 应许还在，还是可寻找的。跪下来，承认你的罪，从那自己的很多的垃圾当中走出来，寻求他的面，不要安息，直到你说，上帝没有离弃我，没有忘记我。比母亲的爱更大的爱，阿们。恩典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这样丰盛的、丰富的应许。你是那超过我们理解的那守约的上帝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爱，能够带着这样的带圣约里面的爱来回应你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你的果实。我们为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祷告，他们也是圣约中的后裔。我们祈求你，求你在他们里面动那奇妙的工作。我们也感谢保守了我们的警察，特别是我们的长老 Tim Pauls。 有一个人拒绝投降，主啊，你保守了这些与持枪者对峙的这些警察，包括 Tim Paul 的生命。求你借着这一切的你的安慰的渠道，如医院、警察各样的途径来保守我们。你会能够保护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288诗篇颂扬。